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香港律政司司长警告网上批评可能违反新国安法。港人和民主人士在全球多地声援香港抗议23条立法。
仅仅四年时间，就香港那个公民社会那个法治全都垮下来。
金厦海域船难频传，分析称两岸合作救援化解对立。
实际上说，中共在这个问题要看清楚，收揽台湾的人心呢，最好的做法就是在这个人道救援上。
邪恶轴心建成西方共识，加入阵营对抗，是北京的机遇还是灾难？
中国一直在强调跟俄罗斯的关系啊，是一个呢，这个上不封顶，下没有底线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志远。香港律政司长警告说，发布和分享对香港新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的批评可能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这项3月23号刊宪生效的法律对煽动叛乱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条款。律政司长林定国3月24号在电视采访中作出上述表示。他还说，如果一个人在网上转发国外和海外人士发表的批评言论，可能会构成犯罪，这取决于其意图和目的。林定国说，一种极端的情况可能是这个人因为非常赞同某种言论而在网上转发，并且还添加了一些评论，补充了一些点评，纯粹是为了煽动其他居民对香港和中央政府的仇恨。中国星期一3月25号表示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加沙立即停火的新决议草案。此前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美国早些时候提出的一份决议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称，我们希望安理会尽快通过该决议，发出停止敌对行动的强烈信号。稍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月24号访问开罗时表示，
Palestinians in Gaza desperately need what has been promised.
他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迫切需要被承诺的援助，大量的援助。要实现此事，需要采取非常实际的步骤。这需要以色列消除剩余的救援障碍和瓶颈，需要更多的过境点和出入点。随着穆斯林斋月期间加沙停战的希望破灭，沿海飞地发生饥荒的风险增加。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寻求空投和船只运送援助。彭博社星期一3月25号发表一篇分析性报道说，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船只，正在测试美国与菲律宾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极限。两天前的星期六早晨，两艘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仁爱礁附近海域拦阻阻挠一艘试图向浅滩上坐滩军舰上驻守官兵提供后勤补给的菲律宾木船，并且轮流对其实施水炮攻击，迫使其改道离开。朝鲜3月25号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安田文雄在国会讨论预算的会议上被问到相关报道时说，他对报道不知情，不过他表示他一直认为首脑峰会非常重要。英国首相预计将指控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向英国选举监督机构和议员发动了一系列网络攻击。英国首相苏纳克说，我们一直很明确，目前中国在国外的行为越来越强势，在其国内越来越专制。 这带来了时代性的挑战。有关官员预计要宣布措施打击这些与北京有关联的网络机构和个人。这次网络攻击行动可能获取了数千万英国选民的资料。韩国外交部3月25号说，2023年5月在中国被拘押的韩国足球运动员孙准浩最近获释并返回韩国。中国官方去年曾表示，效力于山东泰山队的孙准浩涉嫌接受贿赂。另一方面，韩国的医学教授们3月25号开始递交辞呈，加入抗议行列，声援因反对政府计划2025年扩大医学院招生而辞职罢工的实习和住院医生们。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挺身反基本法23条立法，海外港人欲全球制裁港府官员、议员、香港法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3月23号生效的香港23条引起了海外香港人团体与民运组织的抗议。星期六，抗议人士在包括洛杉矶、温哥华、多伦多、台北等多地陆续举行反23条活动。下面由张伟来介绍美国之音在美国、加拿大及台湾记者的相关报道。张伟。
好的，志远。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说，抗议人士于3月23日周六聚集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近200名参与者挥舞标语牌，高喊口号，抗议中共对港人的迫害，并强烈要求释放被拘押的民主人士。活动一开始，主持人岳连庆宣布为中共所杀害的香港自由及人权默哀一分钟。随后，在《愿荣光归香港》主题曲中，民主人士缓缓升起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活动参与者还在现场燃放了代表中共对港人进行镇压以及港人反抗的红色、黄色、蓝色和白色烟雾弹。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吴仁华表示，香港反对23条的言论不会危及国家安全，但在港版国安法和23条立法下可能会被入罪。他强调，这种法律是恶法，因为界定不清晰，将会导致言论自由受到打压。
因为通常在民主国家，国家安全定义非常清楚，是国家跟国家那些重大的一些安全有关系，比如说国家重要的情报机密情报这些但是中国的话，连人口统计数字连失业率这个数字都是属于国家机密，都牵涉到国家安全所以说他这种把这种概念搬到香港去制定法律的话，就是这个安全的这个法的规定界限非常模糊，这样模糊的话就有很多人实际上不是有这个伤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言论，他就会被入罪。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指出，香港从此以后不再是一个代表华人民主和自由的城市，而是变成了跟中国大陆一样的城市。他说，
本来中国有一个机会可以拿香港作为样本，让中国大陆逐渐的走向民主，走向自由。那么随着23条的出现，香港完全沦落为跟中国大陆一样的城市，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彻底丧失了。这可以说是我觉得香港呢一步一步沦落到今天的一个最大的，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损失。
同在北美的驻加拿大记者张真瑜发自多伦多的报道称，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与中国驻多伦多领事中心进行了示威抗议活动，现场聚集超过100人。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会长吴文文告诉美国之音，
仅仅4年时间，就香港那个公民社会那个法治全都垮下来，那个速度而且那个狠，那么狠，我这跟基本上是痛心之所。
驻台北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称，数十位在台流亡港人、香港边城青年等在台港人组织、在台藏人和台湾维权人士也在23日当日 齐聚台北西门町的街头，高声呼吁全球声援香港民主，并以实际行动挺身反制第23条的实施。参与抗议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指出，23条立法动辄将人入罪，包括在香港批评中国人权就可能触犯煽动罪。
从中国1997年接收香港开始，他从来没有想要真正的在香港实施依法治国，从来没有在香港真正的想要一国两制。这样从来不遵守法律的国家，不遵守自己承诺的国家，他对外就会无视所有的国际规则。
支援，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美国、加拿大及台湾记者的相关报道。港人和民主人士在全球多地声援香港，抗议23条立法。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金厦海域船难频传，分析称两岸合作救援，化解对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海两岸关系因二月中旬的一艘中国快艇在金门水域翻覆导致两死而升高紧张情势，但同时也因合作救援及其发生在周遭水域的船难事件又搭起了善的桥梁。观察人士指出，基于人道救援的普世价值，两岸执行联合搜救互视善意，有助于缓解紧张事态。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志远。杨安的报道说，中国福建省沿海的厦门和台湾离岛金门间的水域海象多变，船难频传，急需中国海警和台湾海巡执行联合搜救，并在平时进行搜救演练，以扩大海上救援的成效。然而，这样的海难救助基础一度因中国三无船舶2月14号的翻覆意外而受到搁置。不过，近来几起的海难又让两岸有了重启合作的机会。3月14号，一艘中国籍渔船在金门东甸海域沉没，6名船员落海后，两岸展开大规模搜救。3月17号，金门两名钓客出海遇大雾后不慎迷航至中国泉州海域而被中国海警救起，原本基于双边累计的善意让此船难的善后应不复杂，但因一名胡姓钓客敏感的台湾现役军人身份而遭滞留多日，再生风波，最后仅让另一名吴姓钓客于3月22号返回金门。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胡姓男子第一时间未如实说明军人身份，而且刻意隐瞒，因此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在台北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建立海上救援合作机制是两岸可以永续的善的桥梁。至于胡姓钓客非因执行机密军务而迷航到对岸，因此北京放人应是迟早的事。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表示，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就任前，金厦海域前一阵子的争端应会随着双边海上救援而逐渐被淡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士也说，中国利用争端来对台施压的边际效应已不大。沈明士告诉美国之音，
政治性不要那么高，然后务实的面对两岸之间互动会产生的一些日常性的问题，这个是对双方都有利。你施压，但是如果台湾在520的就职演说也没有展现出退让的善意，那就变成这一年恐怕两岸关系都不会缓和。
在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常务理事曾建元也说，金厦之间本就对人道救援存有默契，只不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过度强调九二共识，使得中国各部门常常把事务性的议题也政治化，陡增无谓性。曾建元告诉美国之音，
那涉及到非政治性的这种攸关人道或者是民间大家共同关心的这些日常的事务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的官方态度非常的犹豫。我自己希望说中共在这个问题要看清楚，收揽台湾的人心呢，最好的做法就是在这个人道救援上。
他以3月14号的船难搜救为例，台湾海巡累计派遣33艇次233人次投入海上探案搜救工作， 以及协同中方进行水下探摸作业。这样积累救难的合作，不仅可以让中国快艇翻覆争端降温，也能安慰该案罹难者的家属。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今夏海域船难频传，分析称两岸合作救援化解对立。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邪恶轴心建成西方共识，中国加入阵营对抗是机遇还是灾难。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印太司令部海军上将阿奎利诺上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警告，以中国为首的新邪恶轴心正在浮出水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采访嘉宾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独立时评人蔡慎坤。
我首先来请教加州蔡慎坤先生啊，您怎么看中俄伊朝这个专制轴心的形成，有哪些事实支持专制或邪恶轴心正在浮出水面的这种说法呢？
这四个国家呢，我们看起来呀，它的政治制度呢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朝鲜吧，它是一个完全是金家的天下，中国吧，现在呢才成为一个习家的天下。而伊朗呢，它主要是靠精神领袖来掌管这个国家。俄罗斯呢，过去呢它是尝试了一段时间的民主，现在呢就是它通过正常的所谓的这样的修改宪法的方式呢。固化了这个普京的执政的这个时间或者是地位，而且是普京的在任的这个时间呢，应该在前苏联这个历史上啊，应该也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他现在任职的时间呢，已经超过了斯大林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说这四个国家呢，能够形成一个所谓的准联盟的话，我觉得呢，跟他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啊。尽管政治制度不一样，但是他们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呢，维护这种专制集权的统治地位，不要受到西方的这种自由选举啊，或者是民主选举的这样的一种挑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他们没有公开的宣称呢，他们结成了一个联盟，但是呢，现在西方的政客或者是呢，西方的一些军事将领，他们已经呢，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过去呢，西方政客啊，对这个中俄结盟，或者是呢这样的一个专制邪恶轴心呢，是没有一个呢准确的认识，或者是呢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现在呢，很显然，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呀，之所以俄罗斯还能够打下去，我觉得呢，跟这四个国家的这种准结盟关系啊，是有紧密的关系的啊。中国尽管表面上到现在为止，他没有说是公开的给俄罗斯呢提供这个军事援助，但是我们都知道呢，中国一直在强调跟俄罗斯的关系啊，是一个呢这个上不封顶，下没有底线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嗯，好，那么。一些这个中国的爱国人士小粉红呢，他们对中国现在终于有了盟国感到非常自豪非常骄傲，但是另外一些明智之人对中国命运呢感到忧心。 就连网民所说的这个炒股之后变得越来越顺眼的胡锡进都认为哈，说中国需要全球资源，不能为了俄罗斯跟西方硬碰硬。请教王博士，违心也好，诚心也罢，如果习近平真把中国绑在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战车上，这是不是明智之举？他会不会这样做呢？您只有半分钟的时间了，简单说一下吧。
对，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措施，他现在正在这样做，这样做这是因为反美需要，他要急功近利。但实际上呢，在伊朗、在俄罗斯和在北韩的眼里头，中国才是他们最大的地缘政治的敌人。那是因为在历史上的原因呢，实际上欧洲和西方跟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伊朗除外，没有那么多直接的冲突，就是中国才是他们的宿敌。
以上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谈邪恶轴心建成西方共识，加入阵营对抗是北京的机遇还是灾难。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应对中共威胁，台湾首批一年期义务役新兵结训。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军方今年起恢复一年期的义务兵役，以应对中共威胁。首批次陆军新兵在入伍受训八周之后，展开为期一周的期末检测。除增加射击用的实弹数量之外，野外战斗也搭配机枪射击和炸药爆破，营造更逼真的战场实况。下面由张伟来介绍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庄志伟的报道说，台湾国防部于3月20日广邀本地与外国媒体记者一同见证他们的期末检测。在演练中，一群台湾陆军第2226梯新兵在位于中台湾的训练基地成功岭实施综合战斗教练。这一梯次起的义务役新兵在步枪实弹射击的训练量由过去每人射击86发子弹翻倍提升到172发。负责接训这批新兵的台湾陆军302旅部二营营长洪新志在受访时表示，射击发数的增加有助于提升新兵的射击稳定度。洪新志说，
因为总共射击发数的提升，他们在射击上面的畏惧感会下降，稳定度会提升。那具体呈现出来就在他们昨天的射击期末检测的这个合格率普遍上也都是蛮高的。
台湾在2018年停止征集一年期义务役士兵，普通役男仅需接受为期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鉴于俄乌战争爆发以及中共对台威胁急速上升，台湾军事准备不足的窘境被凸显，因此现任总统蔡英文于2022年末拍板恢复一年期义务役，这也被认为是蔡英文任内最重要的国防政策之一。在台北，退役前担任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少将院长的余宗基认为，义务役常备士兵入伍训从5周延长至8周，调整后的科目确实更贴近实战要求，例如宿营期间需要卫哨警戒，夜间执勤就可以让新兵在结束训练后下部队时更容易适应。至于战伤救护和学习使用止血带，则是学习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的实战经验。余宗基告诉美国之音，
战伤救护也是我们从俄乌战争里头来看到，因为无人机的应用啊，兵员在战场上受伤几率增加，但是你在受伤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自救救人，变成是确保战率啊非常重要的一种技能。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士认为，台湾虽然缺乏战略吓阻层级的武器装备，但依照目前购自美方的高性能常规武器，只要能提升训练，充分发挥其作战效益，同样能对中共产生吓阻。沈明士说，
和平统一一定要透过谈判，但是你没有国防实力，你没办法跟人家谈，你只有投降份。所以如果朝野政党都能够认同，要谈判也需要坚强国防武力，三个党都有共识的话，那就不会是问题，只是资源分配的优先性不一样。
在今年一月的大选过后，民进党成为少数执政主张与中国交往的在野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这也为台湾未来的国防蒙上一层隐忧。沈明士认为，在中共统一台湾态度明确的情况下，就算两岸要和谈，也需要强大国防作为后盾，这应该是不分政党的社会共识。支援。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回的报道。应对中共威胁，台湾首批一年期义务役新兵结束训练。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撇开李强，习近平亲自会见跨国 CEO。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撇开李强，习近平亲自会见跨国 CEO。
按照往年的惯例，中国的总理在两会后的第一个重要政治活动，就是在三月底举办的发展论坛上会见各大跨国公司的 CEO。 上周二，路透社得知，和两会后不开记者会一样，李强早早地宣布他将不会会见这些商业精英，这在海外新闻界引起了一番波动。昨天一大早，《华尔街日报》就发长篇报道分析谁会在论坛上接见 CEO 们。到了中午，一向对中共内政信息灵通的《华尔街日报》就爆出了一个独家新闻，这次将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赤膊上阵会见 CEO， 动用他的个人魅力和权威拉住外商、稳定外资。《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下周在一个由政府主办的论坛后会见一批美国商界领袖。目前在外资有所流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努力吸引美国公司。知情人士称，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定于下周三举行。保险公司安达的首席执行官 Evan Greenberg、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Stephen Orlins 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Craig Allen 预计将出席。与会人员名单仍在进行最后的敲定。知情人士说，中国政府也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取消习近平的这次会见。去年三月，只有23位来自美国公司的商界领袖出席了会议。今年预计出席会议的逾85位高管中，有34位将来自美国跨国公司。预计出席会议的首席执行官包括苹果公司的库克、黑石集团的苏世民、对冲基金城堡的 Ken Griffin 和汇丰控股的齐耀年。李强让道，习总亲自披挂上阵，可以解读为这是习近平又一次向外界宣示他才是中国唯一的决策者。但不可忽视的另一个困境是，从去年开始，外资踩踏式抽逃。进入今年，尽管中国单方面解除了多国的签证限制，不光没有迎来外国人入境潮，连原来留在境内的老外也逐渐消失了。也许习近平是真急了。
以上是齐啸天主持的美国热搜节目节选，《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撇开李强，习近平亲自会见跨国 CEO。 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 美国热搜榜单。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张伟，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